谢谢大家早，相信大家都经历一个挺闹腾的周末。不论您对选举的结果满意或者不满意，我们都必须为一个更好的台湾继续努力，真的。所以呢，我特别珍惜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七个国家的30位讲者 opinion leaders 一起来看看我们在 game over 之后，可以怎么样 reset， 重新设定我们自己、我们的企业跟我们的社会。这两天的论坛的策展人是《天下》杂志副总编辑陈一山。当他找我讨论今年论坛主题的时候，一山提醒我说，2020年是21世纪第30年的开始。而天下经济论坛的使命，就像刚刚开场影片里面所表示的，就是要为台湾的未来发展的未来找到未来发展的新视野、新格局以及新的能力。因此，我们需要把眼光放远，看看到底下个十年有哪些新格局、新的动能。面对这些长期发展的新常态，我们又可以怎么样 reset ourselves 去培养应该具备的新能力、新态度或者是新思维因为若是我们太把眼光放在聚焦在眼前的话，实在有太多令我们焦虑、沮丧甚至于厌世的现实了。即使是充满了新商机的自驾车、 5G AIoT 的城市监控、机器人的自动服务，或者是可以让我们长生不老到活到200岁的基因编辑或者是个人药物等等发展，事实上都是让我们有一些疑虑的。又更别说性别、族群、世代、国家认同的各种的争议，下个十年会怎么样发展，让人焦虑。就像资诚会计师事务所去年针对全球83个国家1581位企业家所进行的全球企业领袖调查，发现全球有 53% 的 CEO 对未来一年的经济前景是悲观的，而且有 71% 的 CEO 认为政府应该加强监管网络内容。可见我说的焦虑还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但是把眼光拉远一点，换一个角度看待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些焦虑稍微搁置一下。为了了解下一个十年，我回头去找了上两个世纪的20年代。19世纪的20年代是民族主义跟自由主义大兴的时候，因此呢，民族国家纷纷从旧殖民帝国里面独立出来。1822年，诗人拜伦跟雪莱他们两个创办了一本杂志叫做《自由主义》，强调要伸张个人的意志跟权利。同一年，台湾有一个名誉人士叫做朱卫，从淡水港潜入当时在噶玛兰的台湾府策动革命。而整个1820年代法国的大小革命则宣告了传统封建帝国的旧规则正快速的崩解当中，跟今天的状况是不是有点呼应呢？至于上个世纪1920年代，更被西方史学家称为咆哮的20年代 Roaring Twenties， 或者是疯狂的年代 Les Années Folles。 哪些疯狂呢？颠覆古典音乐严谨的曲式，随性火辣演出的 Jazz 是20年代的产物，又或者是亲民但是有点俗艳的 Art Deco，装置艺术也是在20年代达到巅峰。美国黑手党势力在那十年里面快速的扩张。此外呢，各类的新产业、新科技，从汽车、电力系统、航空、电影、无线广播等等，都在快速的颠覆当时人类的生活、沟通、互动的习惯。这也让北美的新富们快速累积的财富取代了欧洲旧富阶级他的尊贵地位。当时最火的现代主义 Modernism 大肆的批判上个世纪的传统价值，大量涌入城市的外国移民、女性工作者、农村青年，更让人不断的批评当时的社会缺乏规范，道德沦丧，世界末日。听起来是不是整个一个的熟悉呢？所以呢，21世纪下一个十年会不会出现类似的疯狂转变，导致类似1929年的全球经济大崩溃呢？在做末世的预言之前， 我更喜欢《经济学人》The World In 总编辑 Daniel Franklin 在今年出版的这一本 The World In 2020 的编者的话里面开场所说的，2020是相当距离成碑的一年，新的十年开始会激发出异常于平常的未来思维。所以我很期待今明两天天下经济论坛从美国、荷兰、瑞士、日本、新加坡、印度请来的趋势专家们和台湾各行各业有突围表现的代表们，能够在两天有限的时间里面激发出异于平常的未来思维，重新设定我们对前景的想象跟方向。我再一次谢谢台下许多11年来不间断支持天下经济论坛的新旧朋友们，也谢谢即将上台所有优秀的讲者跟主持人，更预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
各位朋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思端，欢迎各位来到2020天下经济论坛。今天早上我们所要谈论的主题，也正是我相信所有台湾人在此时此刻最想谈论的，我们的下一步，我们要开创什么样的一个世界，而世界又在等待我们做哪一些的努力。因此今天我们的主题非常清楚，重新设定2020将是一个新的契机，新的开展。 刚刚各位看到的是宜兰县北城国小的同学们，他们在五年级升六年级的时候，利用假期所拍摄的那影片，里面所陈述的，其实正如同今天我们所有台湾人此时所想的，我们都有这个年幼的时候的理想，我们都期待一段美好的生活在我们的前面，但我们也深知，在维持这份美好生活的纯净的同时，也有非常多的挑战在迎接着我们。如何保存我们的纯真，保持我们对于未来的理想期待，但同时也能够解决每一次挑战所带来的严困的整个的环境，正是今天台湾人所想知道，所想知道的努力，他们未来能获得的这些下一代的理想，正是今天我们要给他们的。台湾的下一个世代也正希望在今天我们的论坛中能够找到一些些许的答案。因此今天早上我们有这个论坛，在座的各位也可以透过您的个人专属网页来参与我们的台湾重新设定的讨论。在今天的讨论会的最后，我们将会把各位现场各位所提到的一些重要的方案跟我们今天来宾来一起讨论。无疑的，今天一开始我相信大家最想知道的这四位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杰出人士，他们怎么看待台湾在过去这四十个小时所发生的相当大的变化，以及未来我们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他们个人所提出台湾最重要的重新设定有哪一些的任务跟步骤。我很快的介绍一下，从我最右手边的来宾开始介绍。第一位是屏东科大的黄伟秀黄教授。黄教授长期研究台湾的黑熊环境，所以他有一个另外一个非常可爱的昵称，叫做黑熊妈妈。哦，接下来是我们的和硕联合科技童子贤董事长。再接下来是过去叫雅虎，现在叫 Verizon Media 国际事业董事总经理周开莲小姐。还有是军医师资培育中心的执行长蓝伟莹蓝老师。其实今天四位来宾的组合也非常像台湾现在的我们的政治领导人的组合，男性显然是要做很多的努力啊，人数越来越稀少，但是女性的力量跟他们所显示的智慧的确也需要我们来做各方面的需要更多的人力。所以我想我第一个刚刚提的主题就从蓝老师您开始吧。
谢谢主持人刚提问哦。其实因为我来自教育界嘛，那如果从过去四十小时到现在，我脑袋在思考要重新设定的问题，我想还是回到最根本的问题。坦白讲，台湾的这几年教育界一直在做向前走的事，但是有很多原地没有处理的事是一直放着的。那如果要处理的话，我想一个是从组织，一个是从人才。组织的部分我必须说，我们的教育部的单位事实上里面做大事也做小事，所以很多教育部里头处理的小事是地方要做的事。好，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在教育组织里头的分工，该做政策领导还是管理还是执行，其实是混乱的。我想这是台湾在组织方面非常大的问题，它需要重新被设定。那人才的部分，一个其实是就学生，也就是我们的未来人才的培育。国中阶段一直是台湾教育最大的断层，因为国中的孩子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精熟题目的练习。如果不改变国中升高中的升学制度，坦白说，我们很难让我们的孩子对学习跟自己产生更大的兴趣。那当然最后一个人才就是培育学生的老师。老师分级这件事在台湾是一直没有落实的，可是事实上老师投入的程度其实有非常大的差别。如果分级不要跟老师的所谓的考绩挂钩，而是以积极成长的方式来想，我想老师也应该要成为如同企业一样有鼓励性质的一种产业。
好，谢谢蓝老师。果然教育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启动的一个开端。总经理。 谢谢刚刚两位女士的发言，其实你们的发言已经得到了我们现场很多观众的现场朋友的认同，包括他们提的启动的建议案中已经迅速反映出要积极的发展大数据科技，要重视这个数位的隐私设计，还有要改革我们的国中教育跟师资培育，显然这也是现场我们所有朋友分享的共同的心声。董事长，你的看法？
不会因为一场选举，就会整个翻转所有我们的社会啊。所谓的重新开机，是上帝要不要给你第二次机会啊 ？Second chance。如果上帝愿意给你这个第二次机会的话呢，那我们会想做什么？这个是人生的课题。那我们来看台湾社会啊，如果真的可以允许你有第二次做改变的这个选择的话呢，我要讲第一个是我们的资源配置呢，其实有很多可以让我们更有效率，或者引领我们社会变得更健康更好的地方啊。那在如果要定义管理的话，也可以讲把正确的资源配置在正确的地方，让它产生更加的效果呢，这就是管理啊。那我们来看看台湾社会在已经很擅长的地方跟常常被忽略的地方，都有资源配置的这个错误的一种倾向啊。所以我会认为，如果有机会重新开机，应该是在这几个方面呢去做检讨。我举例，台湾很擅长出口贸易，但是我们的出口贸易几十年来的结构都没有进行新的调整，几乎还是在依赖三四十年前所定下来的这个成功的产业政策，然后到现在还在这个享受它的这个红利。但是新的产业方向在哪里呢？我是举例，台湾的人口老化的情形这个相当的凸显啊。南韩跟台湾的年龄中数都到41岁，日本更严重，44岁，印度只有27，美国比大陆还年轻一点点，都是37岁左右啊。因为人口老化就会带来很多医疗健保的这个需求。但是台湾曾经很自豪的宣布，2018年一整年，台湾的生技医疗的产值是5141亿啊，换算成美金大概是170亿美金了啊，刚好占全球生技医药产值的0.15%。那台湾的人口还占全球75亿人口的平均的0.3%啊，也就是台湾在这方面表现遥遥落后。那你庞大的医疗健康照护的需求里面的很多高端的仪器设备、医药、生技、化学的这一些精密制品都需要仰赖进口。那台湾为什么不能搞一点进口替代呢？你还要仰赖这个进口啊？那观光也一样啊，出国1600-1700万人次，然后这个来台这个1200万之内，一直要突破1200万。没有办法突破啊。那我们常常会讲，因为我们内需不足，规模不足，这只是一个借口。荷兰的人口只有1800万，瑞士人口只有800多万啊，他们在很多特殊的附加价值好的产业上面表现的都比台湾要好啊。这个是我提了一下，就是说台湾很擅长出口，那瑞士荷兰也很擅长出口，但是看起来我们30-40年来资源配置在一个非常一再强调他一再对他表示这个很骄傲的成果的表示这个欢呼没有错，但是我们也需要去寻找新的方向来因应当前的情势。在资源配置比较不足的上面，我举例来说，这个我尊敬的这个施正荣先生，施先生坐在会场，我就联想到施先生是国家艺术基金会的董事长，那我们国艺会跟文化部要补助，每年补助这个全国艺术文化创作表演的经费，我想这个我也担任过国艺会的董事，常常接金捉襟见肘啊。整个台湾有庞大的资源，但是配置在这上面的呢，可能都是个位数的亿啊。 那我们这个开个玩笑说，台北市政府一年挖柏油马路都是几十亿啊，前台一年挖柏油马路要挖掉几百亿，那一方面的效率可以提升10%，来做这个全国的艺术文化这个表演艺术啦，跟音乐舞蹈的这个赞助呢，就绰绰有余。但是这一部分，因为我们所举的比较弱势的领域，往往在商业化、商品化的这个循环里面呢，是处在一种弱势的那一端啊，所以这个是更需要让我们来思考，不管在公领域、私领域，做资源的重新配置，让这些影响我们非常深远的这一些杰出的这个活动呢，能够更生气蓬勃。那当然议题还很多啦，像台湾的农业，我也长期很多年来认为说，这个整个政策跟整个这个表现是值得商榷的，但是我们留在后面好了啊，谢谢。
没错，董事长提了非常多的一串名单哦，接下来有很多事。黄老师，你觉得我们国家最需要做什么？
我觉得每次大选都之后，其实都是阶段性的重新盘点跟检讨过去。那我们决定跟留台湾，那台湾也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到后来不管怎样，其实都是要强调一个永续的台，永续的台湾。那我们也不断的透过经济发展求新求快，可是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也丧失了非常多。比如说我来自嘉南平原，那现在一眼我放过去，田里面都是重工厂。那从屏东上到台北西部的河川几乎都成了黑龙江，河川生态受到严重的影响，还经过台中高污染的 PM2.5 还有高雄。那可是这些都是我们所必须的，又加上近日国际的头条大新闻，巴西森林大火，澳洲的野火烧掉了将近两个台湾，10亿以上的动物死掉，因此全球环境变迁，台湾其实也深受影响，又加上极端气候，这个都是我们连国际接轨国际的时候，身为一个地球公民，其实要共同面对的严肃课题。因此，着眼于永续的台湾，我认为我们其实必须要稍微静下来、慢下来，还是要发展，但是一定要兼顾我们到底要一个怎样的未来。空气总要吸，水总要喝，那重新修复、重建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接下来很重要的课题，是严肃的面带，不是只有 paperwork 而已。
谢谢刚刚四位所提出的，在您个人的专业领域提出的一些任务。我想接下来，我想我把焦点稍微集中在经济方面。我想特别是董事长跟总经理，我就从总经理先开始好了。台湾的接下来的挑战，在您所服务的 Verizon Media 里面，台湾占据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它的国际版图里面？从这个角色中，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认为台湾在未来我们要跟国际接轨，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环境？ 董事长呢，你单纯从台湾的经济分工跟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我们下面的路该怎么样走，或能走得更快更顺利？
其实路很宽啊，是我们自己把它想窄了。那我们有惯性，我们有包袱，或者我们有那个一个舒适圈可以躲啊。那这里面刚才提到说重新开机、重新设定的话呢，整个社会或产业结构绝对不像个人电脑或手机，觉得跑不动了就把它这个 reset 啊，没有那么难。所以必须有步骤、有耐心、有策略的一点一滴的在去调整它啊。那我们我延续刚才的话题，举例来讲，如果我们的整个产业资源都集中在少数一两个出口产业的话呢，整个年轻人可以选择的机会就变得少很多啊。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周遭这个人口规模跟土地规模未必比台湾大的啊。像举例来讲，像荷兰，大家都知道它的农业很强，可是在台湾愿意从事农业的年轻人现在很少了啊。那荷兰的最高收入的20%的这个等于是领先族群里面呢，每五个就有一个是从事农业啊。那你如果有宽广的舞台，有好的收入，有精彩的生活方式，谁会不愿意去从事那个产业呢？但是我们在台湾，农业好像是几十年来永远没有办法 reset。永远没有办法重新开机。我们现在的政策是政府出钱补助你，叫你不要做事啊。我们应该是政府应该出钱鼓励你把一个事情做得更好才对啊。好，那很多年下来已经变成一种惯性，一种舒适圈。我拥有土地，拥有这个农民的身份，不要种田，政府就会把钱给我啊。那这样子的话，更应该要，如果我们有心从事这一方面的话呢，更应该要下定决心去 reset， 去重新开机啊。那此外，我也要提一下这个严长寿先生曾经这个公开提示的，算是示警啊。台湾在人才跟国际接轨上面呢，已经在吃老本了啊，已经在吃老本。那我曾经跟这个台大的这个领导这个群啊，这个问一下啊，那我对照一下这个30年前这个徐世昌他们刚毕业没有多久的时候的台大呢，跟现在台大规模已经超过两倍了啊，已经超过两倍了。同一个时间我去看这个斯坦福的大学部几乎没有成长，就是那样的这个人数啊。那把大学做得越来越大，是不是大学的使命呢啊？那研究所每一个大学都开设的非常的多，好，非常容易就学，所以现在的学生也不出国了啊，也不出国了。在个人电脑那个年代呢，旧金山湾跟台湾的合作就是湾与湾啊的联系啊，一个电话拿起来就可以找到20年前这个念研究所时候的同学，现在是青壮世代，45岁，担任这家公司的副总，担任那一家公司的副总裁。那整个产业的进行不是只有表面的订单跟产品研发而已，整个那个人跟人的那个 connection 呢，那个时候这个个人电脑年代，这个每家公司的领导人拿起电话都可以直通彼岸啊，旧金山那边啊。到了智慧手机的年代呢，我们拱手把这个权力让给韩国了啊，拱手让给韩国了，这就是我们在智慧手机很失落的十几年里面，我们像我的公司还是拿到很大的订单，但是你只能在一个这个制造的领域里面活动啊。那现在 5G 跟 AI 跟 IoT 跟自驾车跟以后会有电动车，这个不是台湾去找来的，而是这个是一个势啊，一个势啊。也就是说这个势的改变呢，其实就是全世界对产业重新设定了一个重新开机的动作。在这个重新开机的动作里面呢，我们也许可以摆脱过去十几年失落的这个十几年啊。那我认为应该台湾的基础不错啊， 那台湾的国际接轨的能力也不错，应该好好把握机会。
的确，我其实今天各位看到了，我们除了现场讨论，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做电视直播，所以我再次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看的各位是看到的2020天下经济论坛，我们在现场也有很多的在场的朋友，他们透过个人的专属网页也在表达他们的意见。其实这些意见呢，也络略反映了他们跟台上我们对您四位的互动。您可能要准备好，有观众希望你们在最后能够提出一两项台湾应该立刻开始做的当务之急。我想最后我再请教四位，不必那么快，他们也觉得台湾很多事情都是因为短线太多，但是缺乏长线的长期操作。其实这里面我要请教总经理，总经理刚刚您提到的就是台湾的科技发展，其实这个题目跟刚董事长提到的年轻人，年轻世代的重要性，我相信在过去两天对很多年长的人是一个重大的提醒，台湾的年轻世代占着多么的重要影响力。我想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谈谈年轻世代他们的需求，他们的人才培育，这个题目倒是很有趣，如何鼓励我们的女性们朋友来拥抱科技。谢谢，我想接下来等一下我要请董事长就企业这个角度来回答人才的一些问题。我们台湾看到经常是青年人抱怨企业主不给他们理想的工作，企业主则说我找不到理想的人才，究竟谁对谁错？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蓝老师，你对于教育的人才在未来能够急速而做的，或者我们该改的是什么？
其实刚总经理讲的话我还蛮有感觉的哈。那我想其实这一次课纲改革大家都知道课纲改革的事情，但是媒体上只会看到负向的哈，这是台湾媒体一向的习惯哈，就是只会一直报道大家可能比较有意见的部分。但我必须说其实刚刚讲到所谓人才或我们谈到可能薪资或其他的部分，有很大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孩子从小到大其实他多半都在学习的是结果，他其实永远不知道原来一件事情的产生过程，原来人的智慧才是一切成果的关键。所以当他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个自己透过努力去找到结果或产生知识或者完成一件事情，他其实就不会去重视他每天生活中遇到的这么多产品背后是多少人的投入跟心血。那这如果从教育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理解原来人才是一切的关键的时候，当然当他成为成人的时候他本来就不会在意我的某种生活方式跟消费行为可能对于我们整个产业跟台湾环境所造成的影响。那回到这样的话就会回到我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真的有能力去面对未来跟解决能力，那当然第一个必须从真实解决问题开始。包括刚刚提到的非常多的问题，其实这过去一两年我大概一个月会到台湾的20所学校去帮助他们做课程的准备或设计，你真的会发现老师们开始带着孩子做的事情是去认识他所在的地区的特色。坦白讲经济跟环境的发展它是不冲突的，冲突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顺着所在的地区的特性跟地区的优势去发展它，你只是改变它让它成为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地方也被破坏了，特色也不见了，短期内会有经济的效益，但是长期下来这个地方最后就会被毁灭。所以怎么样从地区的特色让孩子在这么小的时候就对他所在的地方产生深刻的认识跟情感，不管他将来在哪里就业他都会知道台湾其实是一个系统，不同的地方其实需要不同的思维，而不会像我常常会觉得我们做很多政策是在台北市的办公室做的，从来没有考虑区域的差异性。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人才培育过程中看起来是让孩子在学东西经历事情，其实有非常多的态度都是在过程中潜移默化就放进去了。那当他其实在养成的过程中不是在准备考试，是被当成人才在培育，那等他成长之后其实他看待人才这件事跟看待所有人付出这件事就会有极大不同的部分。就如同刚刚讲女性投入科技业，坦白说像我自己教二类组的学生就是传统的理工组，一个班可能32个孩子7个女孩子，但是女生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一个团体里头要有女生，我必须说男女生都可以学东西，但是男女生有没有很大的本质上的差异？当然有，你看到一群男孩子讨论3分钟以内会下成结论，因为他们会非常快就认为我们彼此是理解的，但是女生是不一样的，女生会引导他们去注意某些细微的事情，去整合跟同整不同的看法，会做出更好的决策。我想这也就是一个企业里头为什么需要各种性别，因为都有他的天生特质跟他能够展现的优势。那如果从人才需要多元来看的这件事情来看，教育上当然路就要越来越广，是越来越好。
董事长，您的看法，您觉得比较着急的是找不到人才，还是人才找不到老板？
我有时候面对这些问题，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奇怪啊，所以我自己把自己重开机一下，这个不理会那个逻辑啊。其实任何世代都会强调跟上一个世代、下一个世代的差异啊。我爸爸妈妈那一个世代，我看到很多老人家呢。那个只要正面有这个文字背后是空白的他就舍不得丢掉啊。他说哇我以前跟日本时代啊那个纸、就是说那个白纸很珍贵，即使到了现在来说对年轻来说一张白纸它不会产生珍贵的感觉，但是它那个东西没有办法 reset、没有办法这个去掉啊。那我要提的是说不需要太刻意强调世代的差异啊。年长的一代认为功成名就的一代常常会责备现在的年轻人太过安逸啊，追求这个享受，然后这个不思进取啊。 所以说2016年这个日本的这个大前研一写了一本叫做什么没有欲望的世代啊，没有欲望的世代啊。那这个我一个这个同事的网页那个网页我看到他上面写说欲望是半条生命半个生命啊，冷漠是半个死亡啊。那我问了他，他说这个是这个这个阿拉伯的这个诗人纪伯伦的这个诗啊，那么大前研一所说的没有欲望的世代，等于就是日本年轻人都去掉半条命了啊，因为欲望是这个半个生命。为什么也蛮传神的？大前研一在书上所描述的，现代的日本年轻人呢，不想买车，也不想买房，也不想追求一个更进步的好工作，也不想到世界各地去闯啊。那所以说整个这个就整个社会的动能看起来就停滞下来了啊。那这看起来似乎是对年轻人的指责。那在台湾我也听过郭台铭先生曾经在公开场合对读过研究所说要去开咖啡厅的讲说这个是没有志气的想法啊。当然后来这个郭先生可能有重新针对卖鸡排跟卖咖啡都有重新调整过讲法了这样子啊。我也看过这个李日作家刘立儿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针对郭先生跟这个大前研一的讲法，对年轻人的没有动能、没有欲望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是弄错了因果关系啊。他说在日本，因为他李日几十年，他说在日本很多年轻人，我想台湾也有类似的状态啊。他说不是没有欲望，是不敢有欲望，不敢生小孩啊，不敢出国留学，因为什么东西都很贵，而现在提供给年轻人的机会很少。那我会对现在的年轻人的处境呢，詹宏志先生叫做结晶化，因为社会的那个结构已经结晶以后，那个晶体很硬，是不容易打破的啊，所以要 reset 是很困难。那给年轻人的机会呢，就变成单纯化、固定化、低薪化啊。这个时候你要激起他的欲望呢，激起他有进步的动能呢，整个台湾社会要做非常多的微妙的调整跟改变啊。那我们也要对年轻人这个鼓励啊，这个再过十年或二十年或三十年，这个领导的这个位置或整个天下迟早是你的啊。那如果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没有欲望也没有前进的动力的状态呢，这个会是很糟糕的啊。那我有另外一个观察哈，这个在过去五六十年呢，亚洲的雁行系列，日本先经济起飞，接着有亚洲四小龙，现在的东南亚啊，通常志气昂扬跟这个充满希望是在1000美元到5000美元中间啊。那5000美元到10000美元中间呢，会有很多的辩论，但是仍然怀抱着这个明天的会更好的这样的梦想。过了10000美元以后，很多东西都变质了啊。10000美元到20000美元，到了20000美元以上的这个社会呢，就像考了85分的成绩不错，但是不是顶尖的这个学生啊，在中上啊。那你要想要让自己上90分或95分，发现没有那么容易啊。当年从这个不及格放牛班40-50分到70分好像非常容易啊，那70分到85分中间也不断被称赞，怎么到了现在呢，变成面对失落的10年，永远就是在85分到90分中间徘徊啊。那台湾的社会正，我认为正处在这样一个状态。日本早就已经经历过这样子的这个挣扎，那中国大陆现在从这个7000块6000块刚好要跨10000块啊，他们的整个这个社会状态也要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不会，我们永远都是最倒霉，遇到一大堆世代交替的问题，那别人都是幸福快乐一路成长啊。所有的轨迹所有的这个社会进展都一样，要遇到这样子曾经享有那样的高成长的快乐，那之后也一样要面对停滞期跟高延期的困惑跟挣扎。但是有很多人呢，面对同样的困惑跟挣扎，解决的比我们更好。那所以说我们应该要取法一下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其实有很多不会是我们单独遇到的啊。那回过头来讲，人才不会没有，看你怎么这个诱导他。我比较倾向不管在公领域、私领域，应该多创造一点机会 多分配一点资源给年轻的世代，因为这个台湾的未来迟早是要靠他们的。谢谢。
谢谢董事长，我是主张要有欲望的。这个，但是我们当然也直接看到人类追求幸福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重大的考验，这也是现在很重大的议题。特别是黄教授，您应该非常有感，您告诉我们一下，您觉得台湾在未来启动的过程里面，环境您最担心什么？环境这个问题是个无解的困境，还是有双赢的可能？
环境这个议题，起码我们也可以从大选的政见里面看得出来，环境的议题其实是一个相当弱势的议题，因为时常在还没造成大灾难之前，我们时常都无感，甚至科学家面对很多环境议题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办法及时的提出预警系统，甚至明确的告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时常变的就是时常会杀鸡取卵。我简单以我研究二十几年的台湾黑熊为例，我们看一下 slide。在场应该没有看过，没有人在野外看过台湾黑熊吧？应该没有。那这个物种其实从1989年野保法公告以来，其实是濒临绝种。那相较于满街到处乱跑的这些台湾黑熊的公仔，我们可能都以为台湾黑熊保育很成功。可是它现在面临到的压力不仅是栖息地破坏，也包含了非法狩猎造成的断掌、死亡，甚至非法买卖。当然你会说，这个议题关我什么事？熊住在那么远的，住在这么远的地方。那相较于中国大陆的猫熊2000只，台湾黑熊目前大概只有400-500只的数据，所以它的处境其实更严苛。你接下来也会问，那这一只熊，用我们经济的角度来说，这只熊值多少钱？就如同一条溪流值多少钱，然后桃园的藻礁值多少钱？我们习惯了用货币来衡量事件的价值，可是事实上很多东西没有办法用我们人的系统来界定。那等到环境真的恶化了，铺天盖地而来的全球暖化、极端气候、PM2.5， 我们其实几乎招架无力，几乎其实要再来复原原来的系统，其实都已经很难了。台湾，我想是我们唯一的家。那但是我们其实在一味追求经济的时候，短视近利，然后多数的企业其实都在某自身的最大利益，政府也经常搞不清楚什么是短期利益，什么是长期利益。因此未来我想我们应该是要去强调，除了要强化社会的企业责任之外，甚至体现生态关怀跟社区关怀之外，政府在环境的这个环顾的这一套系统上更应该落实跟严格把关，不像现在时常都有这种可以转换的空间。那公民更应该要一起来监督。那所以我其实看到目前的状况，其实我相信是有办法解决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痛定思痛，才有办法来用智慧处理这些冲突。
您相信有办法，但你也提到痛定思痛这四个字。我想问一下，在今天我们讨论重新设定的此刻，您对台湾的环境跟经济取得共赢的局面，你是乐观的吗？
如果面对镜头，我想我必须乐观。说真的，其实我们也没有悲观的权利，因为我们必须往前走，我们还有很多的下一代。但是我想我们在求经济发展，求赚越多钱，不断求开发的时候，要过好日子，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共识，我们不应该 再留子孙。这个再不是只有货币的问题而已，还包含了整个大环境。因为如果我们都要安居乐业，其实没有健康的自然环境跟生态是不可能安居乐业的，因为自然一定会反扑，人到最后其实都会在自然的影响之下蒙受其害。我们时常就是太短视近利了，只看到我们这一代。所以世代正义、环境正义、生存正义应该都不断提醒我们，其实要真的好好落实什么叫永续，不是口号而已，我们口号喊太多了。
在我们今天早上我请各位提出结论的之前，我想是不是三位针对刚刚黄教授提出台湾人最重要的一个环境的挑战，您的看法怎么样？赖老师。
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有一个老师跟我说，他的学生到了他们学校邻近的工厂去采排放的废水，那一采马上就被疑似黑道的人围起来，孩子就走不掉了。好，那我必须说，其实我们在教育现场，孩子们是会发现环境恶化的，孩子们也会关心，也会采取行动。事实上年轻的一代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其实是比过去要更强烈的。那问题是你怎么样去提供他更好的环境，除了就像我的学员讲，他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法规无法罚太重。好，因为孩子要变成一个理性的人，而不是一个每天上街的愤青嘛。那孩子们他会知道一件事情，有很多法规事实上无法判重，是因为你必须有具体的证据。所以孩子们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觉察了一件事情，一个当然是从法律上去处理，再一个就是我怎么样从技术上调整，让我的执法能够更精准。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我刚提了这么多事，我也必须说我对于环境能够更好这件事我还是保持乐观，因为教育现场一定要这样想，而我们确实也在教育里头做这样的事情。也许目前做的人不多，但是就在于这整个社会是不是提供了教育现场有勇气去带我们孩子做真的对的事，而不是在做升学的事情。
听听两位企业界人士看法。 周总经理。谢谢董事长，你有没有简短的看法？
台湾的土地小小的，当然要好好的这个衡量经济发展过程里面，不要去选择对环境这个破坏的这个比重太大的这个方向啊。那台湾36000平方公里，你可以比喻做说一家子很多人挤在36坪的房子啊。那我们这个 老天赐给你的条件就是这样，像加拿大他们换算起来就是8000坪、9000坪、的土地跟房子，所以这个承受的这个能力比较大。没有人会在一个36坪的房子里面呢，把收水厨余或这个排泄物就往客厅啊、走廊就随便抛、随便丢啊。但是曾经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不是只有台湾啊。法国巴黎的塞纳河曾经在60年代是脏得不得了的啊。日本东京的这个旁边周遭的这个河川呢，天空是这个黑或灰蓝色，黑蓝色或灰蓝色，然后河川也都是这个充满了化学品的味道，不管是法国或日本，也都是经过这个战后50年代、60年代的重建、高速成长，到70年代都忏悔了啊，都重新致力于把这个都市周遭的化学工厂、排烟工厂关闭啊，往旁边疏散，接着再致力于让排烟减少。那也就是说，不是只有台湾比较倒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全世界穷怕的地方都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啊。那我们也要有信心，台湾的国民素质在过去几十年不断的提高，对于这样的观念是很可以接受了啊。那我本人在2007、2008的时候，追随几位前辈，包含这个严长寿、林怀民、胡德夫啊，包含龙应台几位这个前辈呢，一起参与的叫做反苏花高速公路新建的这个活动啊。在那个活动里面就不断被质疑，你是花莲人，给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有什么不好啊？那我们就讲说，第一个要花花费天价将近1000亿，在未来的30年还要再花另外一个1000亿去维护啊。那我的老家花莲的人口就只有比永和多一点点啊。那整个经过的地形，老天给你的地形就是破碎的。有了高速公路以后呢，万一发生台风的时候，那个崩塌的情形，车压毁的跟压毁车辆跟对人命的损伤呢，高速公路的流量是现在过往苏花公路的10倍以上，恐怕你的损伤一样是10倍啊。也就是老天先天就让你有不安全的这个一个环境，你应该用最谦卑、最诚恳、最智慧的方式返乡，而不是用那一种那种黄金从过境式的方式到花莲、台东消费啊，用这个 mass production 的方式啊。mega deal 的方式去规划花莲台东，为什么？因为花莲台东，花莲往台东的道路，把它塞满的车都不要动啊，也只能停3万辆车，把整个这个塞满了。你开的高速公路一天就要放8万辆车进去，有这个必要吗？啊，那在没有开高速公路之前，我的老乡老家花莲呢，过年过节都一大堆外地人去，早就爆满啊，路边根本没办法停车。好，那我现在刻意用当年这个反苏花高的思维跟大家提的，就是说给一条安全回家的路，这个是政治口号啊，这是政治口号，因为里面有庞大的千亿的预算可以编列，很多人都是觊觎这个东西。再过来，你这个大量的高速公路的流量带给花莲台东的蝗虫过境式的消费的破坏呢，是非常严重，给在地居民的不会有太多的附加价值了啊。那我常常回到这个瑞穗乡下，帮我这个亲人包蚂蚱，卖蚂蚱，早上推出去卖呢，你就看就赚一些蝇头小利，等到观光客一跑掉呢，就是留下垃圾跟保利龙啊，你赚他蚂蚱30块啊，然后留下一大堆遍地的垃圾要收拾啊。那我从这一些亲身的例子回过头来思考，法国、日本也曾经遇到经济跟环境保护的议题，那台湾早就经历过了这样子的这个苦难啊。那到这个阶段，没有疑问的啊，应该要收敛，让污染比较重的产业或能源这个能源产生的方式呢，都极小化，让这个台湾的经济成长呢，一定有足够的智慧可以效法先进的人口少、产值高的国家，去寻求对环境破坏比较少的这样的产业。我们要保持乐观，这个产业跟环保是可以平衡的。
我们今早论坛接近尾声啊，那等一下我请四位一个很简短的，不要忘了，大家期待你们告诉我们，你们觉得当前最重要的一两项的当务之急是什么？但我在之前也稍微简短报告一下，现场我们大家所讨论的最多提的方案那个意见是：强化语言、国际观、领导沟通力，教师的分级应该依据老师来协助学校地方 要以 5G 跟 AI 来当引擎发展我们的软硬兼施的新企业。同时对于我们的政治人物，他们也有各位的意见，也有说执政者应该多协商，少压制，敞开心胸，不搞单边主义，还有很多其他的意见。我相信都是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的来宾在跟我们现场的来宾互动之后所提供的台湾重新设定的具体的做法。我接下来我就从黄教授开始简短的告诉我们，你觉得台湾重新设定各位提出的蓝图跟具体的最重要当务之急是什么？教授你先开始。
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有足够的案例看到经济带给台湾环境的重大冲击，应该其实都已经见到了。如果我们不再 reset， 这样的灾难只会越来越大，又加上全球的效应。所以当务之急，我觉得起码先应该止血，那起码针对濒临绝种的保育类生物，起码应该要列定专法。比如说台湾黑熊，目前过往30年平均下来，中央的保育研究预算其实也只有200-300万，大家蛮惊吓的，对不对？如果他们不出来投票，不出来示威，或者如果没有学者出来喊话，其实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因此列定专法来强制执行政府严领富裕计划，甚至编列充足的预算来止血，那其实是当务之急。另外我觉得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失能的惨败的环境影响评估，造成了非常多的对立跟冲突。因此我很期待我们的政府能够重新的审慎的来贯彻跟落实环境影响评估系统，真的是站在社会大福利跟环境正义的角度来伸张跟修复我们跟人跟土地相依存的关系。那这将是会我觉得是未来很重要的事情。谢谢。
童董事长，
我们在3天前刚刚结束选举啊，恭喜这个蔡总统，这个有817万票的这个最新这个创纪录的高票这个获选啊。那我想这个有了十足的底气啊，也会有十足的信心，应该要展现更大的包容力啊。那能够包容不同的意见啊。不要搞单边主义啊，搞多边主义啊，不要搞这个独断独行啊，要搞这个五湖四海啊，广纳谏言，多协商啊。很多朋友都对选举前几天这个很快速通过的法案呢，告诉我说他们充满了这个疑问，这样子啊，有必要用这么强势的手法这么快速通过吗？啊，那我们在想说，也许他们有很多这个政治布局跟选举的考量，我并不清楚。但是我在想说，如果把选举结束视为一个小的 reset， 重新这个思考的话呢，我就在想说。一个弱势的反对，
董事长，我们是不是留点时间给他们两位？
好，
请快快快！
一个弱势的反对党不会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之福，所以不要用太过这个极端的方式来这个压制啊。这个我在想，民主社会包容是这个民主社会之福，这是我的一点意见。
董经理。赖老师，
其实人才培育不只是为了企业， 如果所有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未来，台湾就是一个有幸福感的国家。所以怎么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求学跟发展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生命价值，其实是这一个阶段教育最重要的目的。那台湾的教育改革一直是用微调的方式在进行，缺乏大破大立的勇气。那其实台湾真正要改革的就是减少这种浅碟的思考跟大量知识堆积的课程教学的思维，应该回到孩子们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跟找到方向以后深化学习的一种新的模式。所以不应该在教育现场再堆砌这么多的学科，应该回到孩子的学习习惯的培养，等到高中后段了以后，让孩子找到喜欢的领域，深耕成为独一无二的人才，这是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好，谢谢各位今天在现场也在电视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由某某 TV 跟天下杂志共同带来的2020天下经济论坛的今天第一场论坛，台湾重新设定。看来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些相当重要的答案。谢谢四位来宾，也谢谢各位，再会。